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准备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和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列入它的出口黑名单。路透社星期日的报道援引相关文件和消息来源得到的这个信息，将压制这两间被认为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在美国市场融资，并在距离当选总统拜登就任仅几个礼拜之际，美中紧张局势将会再度升级。路透社在11月初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将认定四间中国公司为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在这个之前已经有31间中国公司被认为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特朗普总统近期发布一项政令，将阻止美国投资者从明年起购买该名单的公司股票，目前尚不清楚几时会通过聯邦公佈發布這個更新名單。英國首相約翰遜要求議員支持新的分級封城措施，防止在批准和分發冠狀病毒疫苗之前，英國的醫院不堪重負。現行規定在星期二12月1日結束，而新措施將會將全國 99% 的人口區分成兩個最高限制水平，新的限制將會持續約一個月。約翰遜自己的保守黨成員當中越來越多的人反對這項新的限制，在星期六倫敦警方驅散了反封城和反疫苗的抗議活動，逮捕了150多人。英國政府希望一種可以在12月7日之前在醫院中進行首劑接種的疫苗以及大規模檢測的實施可以結束各類的限制。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英國經歷了歐洲最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共有57000多宗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死亡病例。為了壓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反彈和蔓延，香港所有的學校課堂面對面授課將會從12月2日全部關閉，直到聖誕節之後。星期日11月30日，香港證實有115宗的新感染病例。隨著新的病毒感染病例大增，香港政府下令關閉學校，這個是香港一個多星期前出現第四輪的感染以來新型感染病例的最高數字，也是自8月1日以來香港第一次出現三位數字的新增感染病例。在新增感染病例當中，有62個人是通過跳舞群組感染的，23個病例可以追蹤來源，24個病例找不到來源。總統當選人拜登和副總統當選人何錦麗在星期日11月29日宣布了一個由全部為女性成員的通訊聯絡團隊。在過渡團隊辦公室發布的一份新聞稿中，拜登說直接和真實地與美國人民溝通是總統最重要的職責之一，這個團隊將會肩負起美國人民和白宮聯繫的巨大責任。拜登說這些合格有經驗的通訊聯絡官員為他們的工作帶來不同的視角，並共同致力更好地建設這個國家。曾經擔任過拜登何錦麗競選通訊總監的凱特貝丁斐爾德將會擔任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貝丁斐爾德在他的推特上寫道，與能夠共同擔當這些角色的非凡女性共事亦都將會是我的榮幸。他詳述了他和團隊中其他女性的關係。據路透社報導，在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徵收反傾銷關稅之後，澳大利亞的富邑葡萄酒產業有限公司星期一表示將會重新調整部分面向中國的葡萄酒並削減成本。北京的舉動對這間全球最大的上市葡萄酒製造商造成重大的打擊。該公司表示將把奔富酒櫃和圖標豪華葡萄酒系列從中國遷移至澳大利亞、美國和歐洲等其他市場。他補充說，從2021年開始，未來的葡萄酒入口量亦都將會減少。上個週末，中國對從澳大利亞入口的葡萄酒徵收了 107.1% 至 212.1% 的臨時反傾銷關稅，其中富邑葡萄酒面臨 169.3% 的反傾銷稅，是所有被點名葡萄酒企業當中最高的。富邑葡萄酒公司在2020年財政年度的收入當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來自中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噩梦，北京脆弱政权背后的全球野心。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卜大连最近发表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远大野心》。这位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局高级主管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拥有强大实力，试图重塑全球秩序，但它内部却存在着很多的脆弱性。他认为，这样一个试图施展全球野心而又受困于内部弱点的国家，对美国以至全球都构成更大的威胁，他称之为中国噩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同一啲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嘅睇法一样，卜大连认为北京想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嘅战略伙伴网络，一个对中共威权统治更加友好以及兼容嘅国际秩序。佢写话，呢种嘅秩序如果实现，咁样睇上嚟更加似系中共统治下嘅中国，更加压迫，更加依赖社会控制、胁迫以及系压迫嘅工具，更加封闭以及系不民主。不过他指出，虽然这种野心对美国以及西方民主社会构成挑战，但是不能够忽视的是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不安全感以及是脆弱性。这些的弱点包括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放缓、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胡锦涛摒弃邓小平时代以来很多以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转向更多的国有控制，拆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压制创新能力，面临环境恶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中共极度恐惧所谓的西方精神污染，亦即是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等思想的观念，对教育界甚至是商业界加大管控以及打压。习近平的集权、废除任期以及反腐等政策，使到中共政权内部出现更多的裂痕，习近平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卜大连认为这些弱点会令中国实现它的战略野心遭遇障碍，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厌恶风险。他写话，虽然或者亦都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日益严峻的内部弱点，他仍然在推进他宏大的战略野心。他认为这样的中国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来说会是一个噩梦。卜大连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之所以是一个噩梦，是因为中国极为强大，但是它受困于和受制于内在弱点以及挫折，所以它向外出击，一个野心得到满足并且受挫的强国构成一种特别的威胁。他指出，这种噩梦是重在于由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它的内部问题带来的后果会波及到全球。他说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习近平的过度集权以及政治打压，使到中共政权的官僚体系陷入瘫痪，武汉地方官员不敢上报疫情，不敢在习近平发话之前有所行动，再加上中共政权向来的审查制度以及社会控制，导致真相被掩盖，一场区域性传染病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病。卜大连话，新冠疫情处理不恰当，给予了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国际反弹，但是他未有屈服于压力，事实上他将行动升级。卜大连在一个讨论他新书的网络座谈会上面话，一个噩梦情形是当习近平越来越受挫，他会试图通过更多的对外侵略行动来进行弥补，这个正是大家已经所提到。他举例又话，在中国同其他的各国应对新冠的同时，中共在印度边境挑起冲突，因为澳大利亚提出要对病毒源头发起国际调查而对他加大政治施压，施压欧洲国家移除任何有关新冠虚假信息的活动的措辞，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 胁迫以及统合台湾，进一步打压香港的自治，继续在新疆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的压迫政策。卜大年认为，应对中国噩梦，美国战略的关键是在于打击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处于守势。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脆弱性以及弱点对美国来讲既是挑战亦都是机会，如果美国利用这些脆弱性让中国明白，一旦他们向外出击就会遭遇美国的反击，这个将会更好地威胁中国的某些行为。卜大年认为，美国应该是继续过去几年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回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挑战中国的领土伸索以及侵占的行为，打击中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恶意影响力活动。他认为这个还应该是与盟友合作，与其他的国家建立民主阵线，一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在11月17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为美国如何应对威权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挑战制定了一个蓝图。报告亦都分析了中共存在的诸多脆弱性，并且列出了重新制定对华战略的十项任务，包括加强联盟体系，并且创建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民主以及人权，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与北京展开合作，并且有需要的时限制和震慑中国，培养新一代了解同中国大国竞争的公务人员。一位国务院的官员表示，这份报告并不是为下一届政府定调。卜大年认为，虽然当选总统拜登表示希望同中国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上边是不会同现时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他建议新一届政府应该是避免为了寻求在气候等议题上的合作向中国提供任何的战略让步。曾经担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认为，拜登政府的风险不是政策混乱，而是被严重误导。他说，卜大年的中国噩梦论为拜登政府提供了帮助。他在给予卜大年写的书评当中说，北京显然从来未有认识到帝国时代已经结束，北京对台湾的执念为华盛顿提供了应对中国恶劣行为的不对称手段。他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步就是全面外交承认台湾。他说，这个势必会重挫美中关系，但是这个是中国应当担心的，而不是美国。他说，华盛顿仲可以采取其他的程度少一些的行动，比如是美台官员互访常态化，这个亦都可以严重削弱中国试图强制一统台湾的合法性。卜大年认为，美国过去几年以来对台政策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包括对台军售、美台安全合作以及高级别官员访台的次数的增加。他说，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是充分确保台湾的民主，让台湾人民自由决定政治的未来。对于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卜大年认为美国应该是正式地告诉北京知道其中的严重政治后果。他说，应当是私下落来话给北京知，攻打台湾将会意味着美国一中政策的终结，以及是外交上承认台湾。他认为美国应该是派遣更多的军事和非军事安全顾问以及一些军人前往台湾，直到北京的威胁是减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某种经济协议，改变它依赖出口却受到孤立的状态，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从而将台美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亦都就是事实上的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在它的网站上面发表过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和台湾官员星期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希望通过一系列会谈来到推动经济繁荣。声明又说，未来的对话的焦点是创建新型的合作关系。台北的官员表示，在华盛顿签署的这份备忘录令人看到台湾和美国最终有望在经济领域有着更大的合作的空间。台湾外交部表示，未来双方的合作将会更加紧密、更加广泛。台湾的最终目标是和美国达成一个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今年放空了对美国猪肉和牛肉进口的禁令，取得了美国的好感。虽然台湾的生猪养殖者对此有所抵制， 冇咗贸易协议，台湾就必须向庞大嘅美国市场支付标准嘅进口关税，而南韩等同美国有自贸协定嘅竞争对手唔需要支付咁高嘅关税。台北元大北极星研究院院长梁国源表示，这个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下面可以继续努力。他说如果这个继续下去的话，从长期来看，要是他们能够签一个协议的话，这样对台湾来说自然会带来很大的优势。由于台湾和北京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纠纷，要台湾和中共有外交关系的170多个国家都达成自贸协定是非常之困难的。美国亦都同中国大陆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对台湾试图同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自贸协议的努力持怀疑的态度。在这个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十个成员国同中国等五个国家达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台北的普华商务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张家健说，由于中国是东盟的一部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条约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台湾就没办法享有这个特权。张家健又说，这些引起了很多的不安。美国是台湾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进口出口的总额是855亿美元，科技产品和服务，这些包括个人计算机，大约占是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1994年，台湾和美国同意定期就达成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截至到2016年，双方已经举行了10次的会晤，但是都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之前。不过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加快对台军售的速度，推出支持台湾的立法，并且派高级官员访台，使到台湾和美国的整体关系得到了提升。特朗普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双方在贸易、科技、风向和中国海洋扩张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分歧，台湾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这个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将自治的台湾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对美国向台湾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非常之不满。虽然台美之间存在的广泛而坚实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双方达成贸易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都要考虑保护他们经济的某一些行业，双方达成协议都要考虑保护他们的过程将会是长期的。2010年美国和南韩达成的自贸协定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梁国源说，台湾方面应该为这个漫长的过程做得好的心理准备，帮助新创企业融资的台北的贝壳放大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林大咸表示，只有在双方提出具体谈判的行业之后，台湾为数众多的小型企业的兴趣才会调动起来。林大咸又说，如果这种对话没有明确的性质或者并没有具体的协议，他们就不能够确定这个消息是有利抑或是不利的，除非双方讨论和技术开发或者初创公司有关的内容。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声明又说，在目前台湾和美国计划讨论的议题包括双方在 5G 网络、互联网安全、投资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和提高制造业灵活性等方面展开合作。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台湾亦都希望就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合作进行谈判。为了给台美贸易谈判铺平道路，台湾总统蔡英文八月份表示，台湾政府将会从明年开始取消对含饲料添加剂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的猪肉的禁令，并且放宽对美国牛肉进口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在2021年，亦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自然就落在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水平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统计，中国最贫困的人口主要居住在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为1700美元。为实现减贫的目标，中国已经出台了大量的扶贫项目，年拨款超过800亿美元，并且鼓励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回流到原籍所在地，试图培养他们成为企业家以及消费的群体。 点解农村扶贫会进入习近平国内政策的首要议事日程？中共的回归农村政策有哪些困难以及挑战？这个策略最终能够走几远？中共党史学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认为，中国的贫困农民一直都被中共不断地利用、不断地牺牲，直到现时中国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梦想仲是未有实现。宋永毅说，一部中共的党史或者是一部中共的法家史，就是一个不断地欺骗、忽悠、最后又牺牲中国农民的历史，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打天下的时期，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是忽悠利用农民，他当时答应农民给予他们土地，并且进行土地改革，最后经过几大战役。陈毅说，淮海战役是中国的农民用小车推粮食推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真的是被他们广泛地利用了。打天下以后是怎样呢？打天下的以后，刚刚分到的土地是没有几年，中共又将农民的土地全部是剥夺过去，至今是未有归还，所以流血流汗牺牲了千百万人的中国农民，到头来他们的土地的梦是一场空。政论作家吴作系嚟表示，中共将中国农民当作为棋子。佢话喺共产党打天下嘅时候，农民系被当作为系中国象棋嘅棋子，供卒子做为炮，做为马，付诸牺牲。到咗五六十年代，中国嘅农民被当作系围棋嘅棋嚟布下，布喺嗰啲地方动不了。永远是动不了。人民公社的奴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棋子又变成了国际象棋的下法。很多的农民可以改变身份，到了城市之后，或者是成为了农民企业家之后，会成为中国的政协委员，会获得很高的地位。所以这个棋子也都在发生着变异。现时又到了一个节点，孙大五这样的企业家又被打回原形，共产党在这个过程当中明显地将农民当成为一个工具来使用，包括就好像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共产党是没有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经验，它的主要是玩弄农民这个的棋子，所以当大量的闹革命、闹文革之后，大量的年轻人是没有工作，城市人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他们又将城市这些青少年是弄到乡下里面去，让农民来所谓的教育他们，实际是在帮城市消化年轻的力量。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表示，习近平对中国农民以及农村问题的关注，亦都来自于他早年的个人经历，这个对他日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说，习近平虽然是一个黑帮子弟，但是他到农村清洗自己，然后重新积累资本。重新积累资本是靠什么呢？就是靠忽悠那些老实的农民，因为他们是比较有文化，很快就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他们亦都作为了一些事情，亦都很快地被那些农民所拥护，选上了去读大学。这个并不是一辈子要留在当地，他只不过是将农民作为一个忽悠的对象，一个跳板。这样习近平当然有情有独钟，因为他成功了，这个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他开始成功，而且可以说他和很多的插队落户时期的这一代人在农村当过生产队大队长、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谈过，他们都说那个年代在农村当党支部书记绝对不是靠毛泽东思想，而是靠欺骗、靠忽悠、靠心狠手辣。所以可以说习近平的掌权术就是在中国农村那么落后的地方，按照地上霸凌、土财主的方法磨练出来，所以他们现时讲话的时候仍然是不时地崩出一些的土话，就好像在骂美国或者是讲人权问题、陕北土话的时候不时地崩出来，可见他们这段的经历对他目前掌权的影响之大。政论作家吴作来认为，中共出台政策在农村贫困地区大搞扶贫，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已经是没有容纳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谋生的空间，而另外一方面亦都确实是希望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他还说，习近平的这种蛮干亦都是很简单，一个就是让他所有的县城都不要向国家要求补贴，让他们脱贫， 咁樣一下反而就好咗，一啲嘅錢能夠流動到低端人口嗰度去，國家亦都減輕咗每年巨大嘅無效補貼。呢個就係一個迫不得已嘅手法。至於佢現時對城市裏面人口強行嘅疏散，城市已經喺某種意義上面講無法承受過度嘅人口膨脹，因為城市從嚟就未有呢啲人嘅細路仔係建立學校。冇配套，美國嘅城市建喺剛治學校、醫療、商業機構會配套到嗰度，基本上全國都係按呢個比例配套建設。中國嘅建設係冇咁樣嘅配套，壓根係從心底就冇為農民留任何可持續生存嘅城市設施。咁樣嘅就變成咗喺城市裏面出現嘅災難性嘅問題，大量嘅防空設施、地下設施，中國係冇貧民窟，但係嗰啲嘅貧民窟係佢係見過。冇幾多個人見過，係看得係比較少。一根肉上面更高大、富麗堂皇嘅建築，一跨入地下室就臭不可聞，極其脏亂，全部都係喺該處嘅地下設施裏面，比印度嘅貧民窟仲係不如。吳作來亦都係表示，習近平喺農村嘅貧乏扶貧可能係治標不治本，並唔能夠真正咁改變中國農民嘅處境。佢話，習近平大量疏散低端人口，甚至是在周边地区的农业用地上面建成的房屋，现时亦都在强拆，他要将这个城市缩小到去觉得就好像一个城市的那样，符合他的美学、他的理想主义的状态，所以他不是真正地在改变这个社会，他真正改变是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人口将公民身份证迁徙自由，他就是真正的关心农民，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习近平都不是真正的关心农民，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1月25号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中国的女性权利组织呼吁全社会的所有人为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做出努力。同时，中国传媒最近连续曝光的恶性致死的家庭暴力事件引起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1月25号是第21个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聯合國性別主題組、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處和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主辦的應對性別暴力研討會在加拿大駐華大使館舉行，近百名社會各界志願人士、學術界、醫療界、新聞界、法律界和聯合國駐華機構負責人參加了這次的研討會，共同回顧中國預防和應對性別暴力所取得的進展，分享經驗和做法，探討應對性別暴力所面臨的新議題和挑戰，探索創新型的應對措施，以強化在應對性別暴力的時候的多部門協同合作。這次研討會共同主辦方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創始人馮煥發出呼籲，希望全社會的所有人為減少和消除家庭暴力作出努力。馮煥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的時候說，希望在這個日子裡面，他們的所有的人不單止自己不施暴就夠了，不單止自己不受暴就滿足了，他們可以做積極的旁觀者、積極的支持者，去有智、有謀、有勇去阻止那些施暴的行為，去改變那些陳舊的性別的規範，因為陳舊的性別規範是暴力的溫床，只要他們每個人對性別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和性騷擾等一切形式的性別暴力保持警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他們的世界就會更加美好，而且他們的生活質量亦都會更好。家庭暴力尤其是針對婦女的家暴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重男輕女的中國，屬於弱勢群體的婦女，特別是農村的婦女，很容易成為家暴的受害者。在11月25日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國際日來到之前，中國最近發生的幾宗家暴和虐待導致受害人致死的案件，引起社會和網民的高度的關注。2020年10月15日，張岳涵在網上發文說，她的丈夫著名百米短跑名將張培文多次對她進行家暴， 張木涵在網上展示的照片顯示身體多處皮外傷，他說他被家暴的經歷貫穿了整個婚前和婚後的生活，甚至包括孕期、日子和暴雨期。2020年9月14日是藏族網紅美女拉姆在山上採藥十幾日返家之後的第二晚，他正是準備直播，突然他前夫唐某闖入他的屋企，點燃撥在他身上的汽油，導致拉姆全身 90% 被重度的燒傷，在7日之後不治身亡。在這個之前，拉姆和唐某經歷了13年的婚姻、離婚、復婚、再離婚的感情關係，為了逃離第一次婚姻之中的家暴而離婚，為了兩個子女的復婚，無法再忍受唐某故技重施再施家暴而二度離婚。在日子開始好轉、未來充滿光明的時候，拉姆就慘遭前夫的毒手。在2019年11月26日憑著模仿蒙娜麗莎妝容成名的美妝博主雨牙在網上發視頻說他被家暴了。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雨牙躺在電梯裡面，雖然拼命地掙扎和叫喊，還是被他的前男友陀陀的風魔教，他的本名叫做江偉正，強行拖出。雨牙在網上的視頻之中說他捉住他的膊頭，很用力地向地上打下去，很用力地打，用他穿著住的鞋踩他的面，那種是一種侮辱。山東省德州市平原縣的前曹鎮芳莊村23歲的婦女方洋洋，據稱因為婚後一直未能夠懷孕，又沒有為他的夫家添丁添瓦，引起了婆家的不滿。此外，兩個親家圍繞著彩禮前的矛盾和糾紛，加劇了雙方關係的緊張。從2018年7月開始，方洋洋持續遭受到他的家公張德林、他的家婆劉蘭英和丈夫張炳的精神和肉體上面的虐待，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2016年11月18日身高 1.76 米的方洋洋嫁給德州裕城市張鎮的張莊村長張炳，他當時體重是150斤左右，但是他死的時候體重只是剩下60多斤。雖然好像方洋洋和拉姆等這樣的極端惡性家暴的案件並非每日都在發生，但家暴行為在中國就是一個經常發生的事。中國婦聯在2018年的一個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每 7.4 秒就有一個女性被家暴，相當於每年遭受家暴的女性超過426萬多人。南京日報在2019年11月26日引述中華全國婦聯的相關調查說，在中國的 2.7 億個家庭當中，近三成的家庭存在著家庭暴力的行為，每十年有10萬個家庭因為家庭暴力導致破裂，其中 90% 的受害者是女性。在方洋洋死亡之後，山東省禹城市法院在2020年1月22日對這個案件進行了審理，認定被告張吉林、劉蘭英和張炳對方洋洋實施的打罵、凍餓、禁閉等的手段對受害人造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導致受害人營養不良、全身大面積軟的組織的挫傷致死，情節嚴重構成虐待罪，決定判處張吉林有期徒刑3年、劉蘭英2年2個月、張炳被判刑2年緩刑3年。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後，方洋洋家人認為判決量刑過輕，不足以為方洋洋伸張正義。方洋洋的家人的代理律師張金武說，很明顯這個案件是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法庭只是認定一個是不對的。他又說，儘管在他接受這個案件的時候已經過了上訴和抗訴期，但是由於一審存在程序違法等的問題，德州中級法院4月29日撤銷原判決，將該案發回重審。農村婦女方洋洋被虐待毆打和傷害致死，引起了社會極大的關注，很多網民在新浪博客之中發帖留言表達他們的看法，又說面者紫微斗數說三個人毆打一個女子還是長期的虐待，最後死了才判刑2、3年，他覺得應該至少終身監禁。另外又有人說 家开富贵节节高，这些不是家庭的矛盾，这些是故意杀人。家暴不是家务事，是刑事的犯罪。刑事犯罪2020年不是封建的社会，女人不是用来家暴的。还有一个叫做努力早起的鸟儿说，明明就是虐杀，明明就是故意杀人，就是成日都要加个不孕不育的前罪，想引导什么呢？想合法化什么呢？另外，天黑了要晒月亮吗的博文说，女性要有维权和保护自己的意识，有问题被虐待被家暴，自己无力反抗，就要寻求外界帮助，真的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新闻了。再有一位就是叫袁萧儿汤元儿，他说不是过轻，是太轻，超级轻，将人都虐待死了才至判处两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缓刑，这些是将女性的一切放在地下上面踩吗？判了些什么呢？等于没判。有人在网上发起联署，希望在11月25号之前收集万人签名，递交给余城法院。这次联署的诉求是查清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保障方洋洋和他的家属的权利，公开透明审理这个案件。中国广州的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萧美丽日前参与了网上的反对家暴不轻判不纵容，呼吁余城法院公正判审的联署活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家庭暴力一直是一个严重的侵犯妇女权利的问题，但值得庆幸的就是这几年社会对这类家暴的案件更加关注，因此方洋洋的案件才引起这么大的社会的反响。萧美丽又说，他是觉得同意律师的看法，这个罪判得太轻了，家庭暴力罪的量刑要比普通的虐待罪判得更重一点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希望法院能够考虑家庭暴力的这个情况。萧美丽又说，重判方洋洋的施暴者不单止是为死去的方洋洋讨一个公道，也都可以用重刑威胁施暴者，避免下一个惨剧的发生。河南的人权律师基来松对美国之音说，方洋洋被虐待致死案凸显出政府和社会在保障妇女权利所做的努力的欠缺，提出如何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妇女权利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活下去都很艰难了，这些不单止是在乡下农村，即使是在城市里面，很多白领大学生除了吃穿住用之外所剩无几。李克强总理说，有6亿人收入在1000元之下，实际上还有9亿多人在2000元之下，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讲生存下去都已经很艰难了，当你活下去是很艰难的时候，其他权益就很难保障。基来松又说，保障妇女的权利免遭家庭的暴力要从女童开始，摒弃中国传统观念之中的重男轻女的陋习。此外他又说，教育和知识能够提高女性思想和经济上面的独立性，使到女性不再依赖男性，因而从根本上保障妇女的权利。不过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女士认为，针对女性的家暴和生活水平无关，世界的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是同样存在着的。他又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家庭暴力都是普通存在的，对妇女的暴力是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他又说，根据官方的调查，中国的家庭暴力24到60岁的已婚妇女大概有1/4的人遭遇过配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是据他们民间组织和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当然不是推算全国的比率，比官方的要高一些，但是任何比率都显露了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家庭暴力长期存在，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家庭的暴力。1995年9月4号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北京宣言承诺要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尤其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的共识接轨，重视妇女的权利，反对家庭暴力的开始。2015年10月27号，中国 12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会议决定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在2016年3月1日开始施行。北京的妇女权利倡导者冯媛说，在法律规定层面上面，中国已经同国际共识保持一致，但是中国在贯彻和实施现有法律方面尚需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但是中国目前的执法过程之中，大部分的警察还未有经过培训，他们自己对家暴亦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虽然公安部在2017年就做过视频的培训，里面就包括了反家暴应该怎样出警，甚至还说有条件的地方要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出警，但是在现实之中操作上面的差距还是需要加更大的努力，才能够缩小法律的规定和实践之中的差距。在山东德州市中院裁定与城市法院重审方洋洋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案件据称将会在11月27日重新开庭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上星期通过驻外使领馆发布的赴华旅行规定，说外籍乘客在登机前往中国时必须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电子版或者是纸质打印版，供航空公司去核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出的通知说，从美西时间2020年12月1日零时起，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将为自美国搭乘航班前往中国的外籍的乘客审发带 HDC 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外籍乘客可以通过中国的网站在线填写信息，申报健康状况，上传双阴性检测证明、个人护照、行程单等材料。通知说，审核通过之后，中国使领馆将会核发带 HDC 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是以视讯的方式来到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提出建立国际通行的健康二维码国际互认机制。习近平说，各国要加强政策标准对接，搭建快捷通道，便利人员有序往来。他说，中方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国际通行的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中国在今年初疫情仍然大规模蔓延的时候，推出了用于辨别人员的健康状况智能手机软件，作为市民出入通行的一个电子凭证，以二维健康码来到确定什么人应该被隔离，还是可以旅行并且出入地铁、商店和其他的公共场所。该技术被认为对中国控制疫情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亦都因为侵犯人权和个人私隐而引起广泛的批评。纽约时报对软件代码的分析发现，该系统似乎可以同警方共享信息，为新的自动化社会控制方式设定了模板。该报道说，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经常同政府共享数据，但这个过程很少是这么直接。世界上亦都有其他国家借助健康码来到控制疫情的传播，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但是同中国智能手机跟踪系统不同的是，民主国家完全是凭人民自愿参与，人民是基于出于公民的义务而分享信息。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在社交媒体上警告大家当心中国政府的国际健康码的提议。他在一则推文当中说，最初用于健康问题的软件很容易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监控和排除异己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贝尔说，不幸的是他们看到了中国是怎样利用数据来到压制自己的公民。他说，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大部分国家、大部分政府都会有合理的担心，这个就是中国以后可能会怎样处理这些数据。很明显，今日可以被用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数据，今后也都可以是用作他用。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重创之下，全球航空业是损失最为惨重的行业之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本星期二的一篇报告说，2020年全球航空业净亏损1000多亿美元，而且严重亏损持续到2021年。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说，如果各国之间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相互认可的机制，这个对旅游业、航空业的复兴和国际旅行的恢复都有正面作用。但是其他国家很少有健康码，中国的做法在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引起反弹。他说，对中国来讲，健康码已经比较普及，但是在其他国家的话，基本上很少有这样的做法，而且亦都有一些的批评，认为是运用大数据，用高科技手段监测人员的流动，特别在西方国家认为这个是对私隐权的侵犯，是违法的，担心这个是他们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的表现。在过去一星期里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连续是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三场重要的国际峰会，其中包括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勾勒出一个中国所希望的世界新秩序，明确了在全球数码治理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主张。习近平在提出建立国际健康二维码国际互认机制的同时，亦都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强调，中国愿意在没多久之前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的基础上，与各方探讨并且制定全球数字的治理规则。观察人士指出，掌握信息就是掌握了未来，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健康二维码机制的意义在于，这个是中国领导建立全球数码治理规则的又一次的尝试，它的意义远远超过防控疫情本身。黄炎中在美国外交官杂志上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全球治理之道》的文章当中说，中国正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战略来到推动全球治理。他说，在互联网领域，一些国际规范和机制仲正是建立之中，中国在这个领域和专制国家的政府合作，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标准。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大使的丹尼尔·贝尔说，推行中国版本标准数码治理还有助于北京加强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他说，中国不断企图为他们一个威权政府争取政治上的合法性，除了经济增长之外，中共还一直是想他们的政府成为全球治理当中一个运作有效的体制。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吊销了一间有线电视新闻台的电视广播营业执照，监管机构说，这个是因为这间公开支持中国的电视台播出不实报道，并且不理会要他们改革的警告。这个决定对民主台湾通常允许传媒随心所欲报道的环境前下了一个不寻常的测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11月18号做出不准中天新闻台换发执照的决定令人瞩目，因为在亚洲，台湾对媒体的限制最少，中天新闻台必须在12月11号其六年执照到期时关闭。中天新闻台播出支持中国以及批评执政党民进党的内容，台湾很多民众不喜欢该台亲中的报道，民进党对与北京的关系保持警惕，北京与台湾在政治上的敌对状态已经持续了70多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指出，中天新闻台连续违反媒体相关规则，而且在两年前的审查之后未能约束自己。该委员会去年收到962件民众申诉，占了电视类人民陈情与申诉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声明中说，中天新闻台2014年执照更新后至今违规25次，受警告处分2件，受罚款处分23件，核定处罚的总金额约40万美元，妨碍公序良俗5件。该委员会2014年给予中天新闻台证照更新的条件是该台设立机制改善这些问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声明说，中天新闻台虽有部分节目获得奖项肯定，但是该核心节目每日新闻与政论节目却屡屡违反法律规范，显示该台的新闻专业难以落实。支持吊销执照的人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不准中天新闻台经营，主要是因为其报道不实。 中天新闻台去年报道农民将文旦，即是沙田柚，弃置在一个水库，这篇报道的准确性遭到猛烈批评，中天被处以$35,000的罚款。这一家电视台还一直被指控制作了惹怒台湾政府的不实报道。高雄二手大学大众传播学前讲师侯正南说，中天电视台应该承担责任。他说，每一次他教课的时候，他告诉学生听，如果你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拥有人人都会看到的广播工具，这样你需要做的是检查、检查、再检查。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你就是在做假新闻。维护新闻自由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证照被吊销感到遗憾，因为这个影响到中天新闻台的员工。该组织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出中天新闻台执照更新会危及公众的证据。记者无国界组织补充说，与此同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举措并没有违反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表示，媒体应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只是播出符合内部所好的内容。艾伟昂说，媒体不希望政府官员滥权，媒体要他们承担责任，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自由，而不是媒体拥有人的自由，随他们发表任何符合自己利益的内容。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而且威胁说为了统一，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19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党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逼退到台湾后，台湾一直在自治。在去年台湾政府进行的几次调查中，大部分台湾民众反对与中国统一，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拒绝统一。作为民主的一部分，台湾的媒体环境目前有六家有线电视新闻台，多家日报和一再扩大的网路新闻媒体。在法律上，台湾不可以对表达中国观点的媒体做出惩罚。怀疑论者，尤其是亲在野的国民党的人士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是在政府的压力下扼杀有26年历史的中天新闻台的执照。国民党主张就北京提出两岸同属一中的论述与中国进行对话。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做法不公正。赵建文问，为什么你有办法关闭这家的电视台？谁给你这个的权力？政府能够决定新闻内容不正确吗？中天电视11月18号称吊销证照是非法的，缺乏正当程序，而且理由薄弱。该台宣布打算就委员会的裁决申请临时纾困对策，并且采取法律行动对抗这项的决定。在另一份声明中，中天电视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举措出于政治动机。声明中承认该台大股东蔡显明个人支持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中国台湾对话进程。蔡显明在中国经营一家大型的食品与饮料公司。国民党国家政策基金会副董事长连胜文将不准中天新闻台更新营业照证的决定归因于政治。他说，虽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永远不会将政治审查作为他们关闭中天新闻台的主要理由，但是对每个人来说，这个是公开的秘密。在亚洲地区，强迫关闭媒体之事在中国和越南等极权国家更为常见。在菲律宾，当局使用法律和非法途径扼杀媒体以及个别记者。无国界记者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未来审查所有媒体执照时，无论这些媒体的政治取向为何，都要采取相同的标准。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一间研究机构表示，尽管特朗普的很多总统赦免都引发了争议，包括在这个星期的周末赦免他的助手麦克尔弗林，但是特朗普的赦免人数远远少过过去一个世纪里面他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由研究中心使用嚟自司法部的汇总数据话，自从2017年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已经发布了包括星期三对佛林的赦免在内的29项赦免以及16项减刑。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在他8年任期里面共发出了212次赦免和1715次减刑。鲁布殊总统在他的4年任期内发出了74次赦免，但是只有3次减刑。个人可以用两种形式向总统要求宽大处理，减刑和赦免。一般来讲，减刑是将罪犯的刑罚部分或者全部减去，赦免是使一名罪犯免除任何剩余的惩罚，或者是他的罪行在今后带来的后果。星期三，特朗普赦免了佛林。佛林在2017年承认有罪，他承认在2016年12月特朗普总统权力过渡期间同时任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就奥巴马政府的制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对话，但是对此向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是讲大话。特朗普星期三亦就在美国的感恩节的前一日在推特上面写话，祝贺佛林将军和他美好的家庭，他知道他们现在将会有一个真正美妙的感恩节。研究人员提到，虽然特朗普赦免和减刑的次数比他的前任少，但这些数字可能会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两个月里面发生变化。其由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约翰·格拉姆里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他没办法猜测特朗普到现在很少发布赦免或者减刑的原因，亦都没办法猜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他说，但是总统在任期最后的阶段进行特赦是并不罕见，所以在跟着下来的几星期看到特朗普赦免或者减刑的数字增加，亦都不会完全令人惊讶。在向他的政府提出的宽大处理的要求当中，特朗普批准了 0.5%， 但是一些法律专家预计他在一月之前有可能会批准更多的特赦，特别是那些是被和佛林类似的罪名起诉的前助手。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竞选顾问包括里克·盖茨和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可能会在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通过他们的律师要求总统宽恕。盖茨和帕帕多普洛斯还因为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调查特朗普政府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发现的行为而被定罪。特朗普的首次总统赦免是在2017年赦免亚利桑那州的警长乔·亚尔帕约。亚尔帕约因为非法种族定性而被定罪，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的组织和活动人士对这项的赦免表示了愤怒，他们说此举是总统支持种族主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尼日利亚过去几百年来一直都生产传统的手工纺织设计产品，但这种古老艺术的保护人士表示，用现代方法式制造的廉价中国进口产品令到尼日利亚的传统纺织业濒临灭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埃唐从尼日利亚卡洛市发来的报道。
卡洛士的科法马塔染坑是尼日利亚一个最后幸存的手工染料纺织产品的制造地点。纺织工匠马穆德·阿布·巴卡尔过去70年来一直都用天然的染料制造传统的布料，但是他担心行业的未来。他说这个地方已经存在了500多年，阿拉伯人、白人以及非洲各地的民众都来这里，因为这个产业的规模不小，他们预计年轻人应该想投身其中，等他们走了之后取代他们。但是设计者说，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意味着本地生产的纺织品在商业上已经难以为继。卡洛市的暂丁跨里纺织品市场是尼日利亚最大的一个纺织品交易市场。纺织商伊斯梅拉·阿卜杜拉希说，他们这一行取得的进步就是他们现在有他们自己的图案设计师，能够绘制设计，然后送到中国，使他们制造纺织品再送回来给他们。尼日利亚纺织制造商协会表示，当地制造的纺织品的减少是因为中国的纺织进口，他们声称中国的纺织进口经常是走私。尼日利亚纺织制造商协会总干事哈马科雅加法说， 他们采用了他们的设计去中国生产，再来廉价销售。这种布料五尺，他们只是卖1000莱拉，约2.6美元。而尼日利亚的工厂的生产价格不可能低于3000莱拉，因为这些的走私者不顾工人，不纳税，亦不增加任何价值，所以他们能够承担得起低价销售。美国之音记者埃唐从尼日利亚的卡洛市发来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